中國民怨變色，推翻敘利亞政權的新疆兵誓言報復中共。人權日的寒風，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中共要求全國18歲男性兵役登記，網友鋭評缺炮灰。華為零售商批銷量差，被約談，華為再迎大危機。美台貿易倡議首份協議生效。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11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健康是每個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標，然而當腎虛和三高等問題纏身的時候應該怎麼辦？節目的結尾，我們將分享來自加州 Annie 的真實故事，佢點樣喺短短時間內輕鬆揾翻健康？依個案例或者能夠為你帶嚟新嘅啟發同希望，千祈唔好錯過。中國大陸各地民怨越加沸騰，從忍耐到無差別獻忠，發展到針對官員有目標嘅報復行動，顯現政權衰落嘅最後亂象。有分析指，中共正在面临和阿薩德政权一样的危机。12月9日晚上，网传影片显示，重庆渝北三支路检察院家属楼被人纵火，楼顶人家几乎全部沦陷。有人嗌不得了，起火了。同一日，网传影片显示，广西中山大群农民工在政府门前不惧警方镇压，持铁棍逃生。只见几架警车在人群中慢慢穿梭，就是没有警察落车。据网传信息称，工人们最后成功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有网友感叹，这个世道中共怕的就是不要命的，在中共领导下的公检法失效的当下，自己靠铁棍讨生是理所应当的。还有12月8日网传影片显示，安庆市怀宁常胜纸杯厂工人讨生失败，一怒之下将工厂烧了，导致纸杯厂从中午一直烧到晚黑。有网友表示，失去秩序后，流民战争很快就会来到。12月9日，海外 X 平台有网友发布影片，一男子用文言文声讨社会现状，暗示要将中共斩草除根。文中内容指外敌未曾多加屠戮，言至家人几欲将我辈害绝，造谋论害中华，断粮腹肌，百业萧条，街头摆摊赚三两银，仲被尔等四处追罚，苟且偷生，不将尔等斩草除根，难以合眼等等。目前这个影片已经被删除，评论区网友一片大赞，写得好，大快人心。一篇文言文概述了1921年到今日的历程，现在的审核越来越严酷，老百姓是发不出声音的。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尾，叙利亚反对派军队攻入首都大马士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末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从叙利亚出逃，亦宣告其代表的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的统治终结。值得注意的是，据美联社报道，在叙利亚反对派军队中有数千位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他们中有人表示在叙利亚参战是为了学习军事知识，以后能够回到中国报复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就在12月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专门强调，要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并要求在边疆地区推广普通话和全国统一教材的使用。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预示着中央政府可能在新疆等边疆地区进行进一步的文化和经济剥夺。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要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实到边疆治理各方面全过程，亦要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对于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作出这种讲话，身在瑞典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力夏提对本台记者分析说， 这个同中共政府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中共政府现在突然如此高调，再次强调要稳定新疆，实际上是担忧国际形势的演变直接影响当地局势的动荡，从而失去对当地持续的统治和管控。资深出版人颜顺欧曾经评论说，当百姓不再怕中共，就轮到中共怕老百姓了。每年的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1948年的这一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这份文献宣告了每个人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性别、语言、政治或者其他见解、国籍或者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者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十号，江苏维权人士陆建荣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较数年前明显恶化。他说，我们这边泰州的访问徐维宝，他被打压得在本地无法生存，要搬到外地了。还有泰兴一访问被关到精神病院3年，现在还被继续监控。在言论自由方面，中国人民的空间亦越加狭窄。山东临沂的维权人士卢秀梅补充说，原来访问如果去北京会被劝返，现在他们将你带来北京再刑事拘留甚至判刑。根据中国政治犯关注资料库的统计，目前有超过1700名知名良心犯在押，更多的不知名者仍然在默默承受苦难。中国人权律师的生存空间亦日益恶化。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说，现在维权律师已经被视为天敌，他们有的不单止被吊销执业证，而且被判刑，特别是709案，那个是对维权人士大规模的绞杀。宗教领域的自由亦遭遇前所未有的限制。波士顿大学宗教学博士唐茂琴对本台分析说，中国政府透过要求宗教中国化等措施，进一步压缩宗教信仰空间。这种对宗教领域的严格控制，不单止违反国际人权标准，亦违反中国自身关于宗教自由的法律。另外，中国的学术自由亦显著退步。留德政治学博士吴强因研究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被清华大学解职，甚至被禁止从事教育工作。吴强的友人形容其处境是令人发指。独立媒体人高瑜在世界人权日这一日发声，今日我的网络和通讯被切断，连基本的医疗复查亦无法进行，这个是中国当局对公民权利无所不在的剥夺。十号消息，多家中国媒体报道称，中共政府明年1月1日起实行兵役登记制度，青年满18岁的男性必须兵役登记，如果不登记的话，可能会影响上大学、找工作等。报道说，这个做法是按照兵役法履行兵役登记义务，要求18岁的男青年登入全国征兵网或者登入军队媒体移动客户端中国军号 APP， 追踪参军报名频道，点选兵役登记完成登记。报道亦称，此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到部队服现役，而是对适龄公民进行注册管理，以便国家掌握兵员潜力。相关中文报道最后还给出所谓温馨提示，青年满18岁的男生必须完成兵役登记，否则会影响上大学找工作。此举被指以年轻人的前途为要挟，强制登记信息。还有网民贴出照片，指出山东某地的马路已经挂上新标语，上面写着自觉接受祖国挑选，奔赴军营成长成才。对此网民发起热议，称此举是将炮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将成才改成木材的材，毕竟是炮灰耗材。还有人说，之前看到中国网上评论说要登记当兵才能够上大学，当时看了还觉得荒唐，现在想起来，那个可能是来自试点地区的人留的言。 亦有啲年輕網民話，佢哋嘅班主任已經幫佢哋都登記啦。評論表示，挑選係喺菜市場買菜，收集咁多年輕人嘅信息。依次全國18歲以上男性查血型配對，要為祖國當肥料啦。講到就好似登記咗就可以上大學揾到工作一樣。在这个之前，中国出现多宗年轻人拒绝服兵役反抗的事件，引发网络热议，亦有适龄人透露中共的军营状况令人感到沮丧。 X 平台网民留言说，依次缺炮灰，想起人抗来了，人抗资格不够，人抗身份证写的是居民，这个是公民的义务，想令公民履行服兵役的义务，政府亦应该同时履行作為一個人民政府的義務。仲有評論說，要跟他們對抗就不登記，如果你敢將武器交到我的手裡面，我就敢將武器對向人民的敵人，暗示對中共政府動手。近日遼寧沈陽一名華為零售商梁哥在網絡發影片，透露今年華為 Mate 70系列銷量和熱度非常慘淡，價格亦嚴重下跌。他認為原因包括老百姓手中真的沒有錢，華為所謂的愛國情懷被市場消耗殆盡了，而且手機配置亦沒辦法看，使用體驗不好，而且華為手機的保值度是所有品牌中最差的，導致消費者不買了。而在影片發布後，華為律師馬上找上門，要求零售商梁哥刪了影片。據悉，在影片發布的第二日，梁哥再次上網發布消息，指出自己要向華為道歉，高嗌遙遙領先。他稱自從發了影片之後，驚動了華為省級官老爺，華為經銷商威脅要停止對他供貨了，還有華為律師要對他約談，充滿威脅之意，因此只能夠收回影片。遙遙領先要喊起來，遠遠超越亦要繼續說起來。對此網絡評論說，這個是割韭菜的手機，口碑太爛，遙遙領先的打壓手段性能比任何一家都差，只能夠賣給傻仔了。華為可以蝦消費者，現在連零售商都蝦，看來以後只能夠在供銷社系統裡面賣貨了。自2019年以來，華為因為與中共軍方的聯繫，遭到美國政策制裁，斷供尖端晶片。12月10日，華為再次迎來壞消息，美國國會議員推動立法明文，禁止任何國防部承包商向華為或者關係企業出售半導體晶片設計工具等一系列產品，法案被列入國會今年休會前必須通過的提案中，成為正式法律的機會很大。相關做法要求與美國國防部合作的所有國際公司撇清與華為的聯繫，共同加入對華為的制裁行業，相關做法可能會引發更廣泛的影響。美國和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宣布，美台貿易倡議的首份協議在12月10日正式生效。目前台北和美國正在進行的一系列貿易倡議談判，有希望最終能夠達成類似自由貿易協議的框架。美國之前提出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啟動雙方的美台經濟繁榮夥伴關係對話和技術貿易與投資合作框架。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聲明中表示，即將生效的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第一階段協議涵蓋反腐敗、海關管理、貿易便利化以及中小企業等領域。他說，第一部分協議的生效代表著美台正在加強經貿關係，雙方向前邁出了重要一步。台灣貿易談判辦公室在另一份聲明中說，這個協議顯示了台灣和美國之間堅如磐石的夥伴關係，在全球局勢高度動盪的情況下，鞏固和拓展與重要經濟夥伴的關係對台灣具有戰略意義。這個框架下第二項協議的談判正在進行中，涉及勞工、環境和農業等領域。台灣官員表示，希望最終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目前為止，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國際支持者和武器供應國。路透社報導指出，中共反對台北和華盛頓之間任何形式的官方互動，並對貿易談判感到憤怒，而台灣當局多次公開拒絕北京的所謂主權主張。腎虛、疲倦，連餅乾都不敢吃，你可以想像到這種生活嗎？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兩個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輕鬆的生活，她是怎樣做到的呢？一起聽下她的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腎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後呢，腎功能就明顯差了，覺得好攰，成日都無精打采咁。食咗四個月嘅三高代謝補以後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復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顯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腸胃啊、肝腎功能啊都好咗啦。
如果你都為三高問題或者腎臟健康煩惱，不如試下三高代謝補，話唔定下一個奇蹟就係你。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